迎来到 BetaFinch， 这是您的 AI 驱动的收益分析播客，我是 Alex， 很高兴和大家一起讨论本周最热门的科技和制药公司的财务数据。今天我们要深入分析的是再生元制药公司 Regeneron Pharmaceuticals First Quarter 2026的财报，这是一份非常有趣的财报，有很多值得关注的地方。在我们开始之前，我需要提醒大家一下，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好的， Jordan， 让我们从数字开始吧。这一季度再生元的表现如何？
Hey Alex，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季度，让我给你一些关键数字。公司总收入增长了 19%， 达到36亿美元。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非 GAAP 每股收益增长了 15%， 达到9.47美元。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收入和利润的双位数增长，这总是一个很好的迹象。
是的，双位数增长总是投资者喜欢看到的，但让我们更深入一点，我看到 Dupixent 这款药物表现特别强劲。
完全同意， Dupixent 简直是一个怪物。这款药物的全球净销售额增长了 31%， 达到49亿美元。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管理层提到他现在正在帮助全球超过140万名患者，这不仅仅是一个财务成功的故事，更是一个真正帮助患者的故事。
我很欣赏这一点，让我们谈谈这款药物为什么如此成功。根据首席科学官 George Yancopoulos 的评论， Dupixent 现在覆盖了多个治疗领域。
正是，这就是所谓的生命周期扩展策略。 Dupixent 最初是为特应性皮炎而开发的，但现在它被批准用于哮喘、鼻息肉、慢性荨麻疹，甚至是过敏性真菌性鼻窦炎。管理层提到，他是皮肤科医生、肺科医生、过敏症医生和耳鼻喉科医生中处方最多的生物制药。
这真是令人印象深刻。现在让我们谈谈另一款明星产品 Alice， 情况相当有趣，对吧？有新版本和一些库存动态的问题。
是的，这有点复杂。 LEHD 的美国净销售额增长了 52%， 达到4.68亿美元。这款是改进版本，提供了更灵活的给药方案，但是原始的 Ali 下降了 36%。 这里发生的事情是患者正在转向更新的 LEHD 版本，
所以这不是市场萎缩，而是内部转换。
正确。此外还有竞争压力和患者可负担性问题，但有一个积极的消息，管理层提到他们正在等待预填充注射器的 FDA 批准，这可能会进一步推动 LEHD 的采用。
那很有意思，现在我想谈谈一些其他令人兴奋的进展。他们最近获得了一种新基因疗法的批准，这似乎非常重要。
是的， Otarmeni 的批准是一个重大新闻，这是首个也是唯一一个用于遗传性听力丧失儿童的基因疗法。管理层说，几乎一半出生时完全耳聋的儿童在治疗后一年内恢复到正常听力水平。
这太棒了。但这里有个有趣的商业角度，他们将在美国免费提供这种治疗。
是的，这在制药公司中相当不寻常。 CEO Leonard Schleifer 解释说，这是正确的做法，反映了公司推动科学边界以造福人类的精神，这可能在 PR 和公众关系方面得到了很好的回报。
这确实展现了公司的价值观。现在让我们转向管道，CMD Serum 看起来很有前景，这种治疗肌无力的新药有什么令人兴奋的地方？
好的，所以 CMD Serum 是一种针对 C5 补体蛋白的 sfRNA， 在三期 NIMBLE 试验中，它每12周一次皮下给药，在第24周时在 MGADL 指标上显示了 2.3 分的安慰剂调整改善。
这与现有治疗的比较如何？
很重要。现在批准的 C5 抑制剂是大容量静脉输注，每2周或每8周给药一次， 他们在相同时间点显示的改善范围是 1.6 到 1.9 分，所以 CM DesiRun 不仅更有效，而且给药更方便。管理层期待在第四季度获得 FDA 批准。
这很有竞争力。现在让我们谈谈肥胖市场。最近有关于 Olatoepatide 的一些令人兴奋的数据。
是的，这是一项重大试验。这是一种双激动剂，针对肥胖患者在中国进行的第二期研究中，它在48周时显示了高达 19% 的平均体重减轻。管理层指出，这些结果与对替扎帕泰的中国研究的交叉试验相比很有竞争力。
19% 的体重减轻相当可观，他们的下一步是什么？
他们计划今年晚些时候启动两项全球 II7 研究，一项针对单纯肥胖患者，另一项针对肥胖合并二型糖尿病患者。但这里真正令人兴奋的部分是，他们正在开发这种药物与 Proluent 的组合。 Proluent 是他们的 PCSK9 抑制剂。
所以想法是，你得到一种可以帮助患者减肥的药物，同时也降低他们的胆固醇。
完全正确。 George 强调说，为什么患者会选择任何其他 GLP 药物？如果他们能获得既能减肥又能降低坏胆固醇并降低心脏病发作和死亡风险的东西呢？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组合。
这很聪明。现在让我们谈谈财务面，制造中断对利润率有什么影响？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由于 Limerick 爱尔兰工厂的临时制造中断， GAAP 毛利率受到了负面影响，非 GAAP 毛利率为 86%， 这很好，但 GAAP 毛利率为 76%。 管理层预计这种影响将在第二季度继续，但他们已经恢复了初始生产，预计到第二季度末将恢复全面生产。
所以这似乎是一个暂时的问题，不会长期影响。
正确。管理层明确表示，这不会影响任何产品的可用性，这更多是一个会计问题，而不是一个供应链问题。
好的，让我们谈谈资本配置。他们宣布了一个新的股票回购计划。
是的，董事会授权了一项新的3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这显示了管理层对公司财务状况和业务的信心。他们已经在第一季度回购了8亿美元的股票。
这也向投资者表明，他们不仅投资于增长，而且也在向股东返回资本。现在让我们谈谈一个重大话题，政府定价协议。
是的，这很有趣。再生元与美国政府达成了最惠国定价协议， CEO Schleifer 将其描述为平衡的方法，既确保患者获得负担得起的药物，又保持美国在生物技术创新中的领导地位。
这似乎是一个政治敏感的话题，他们如何应对这个问题的？
Schleifer 非常明确地表示，该公司长期以来一直主张解决医疗创新成本分配不均的问题。他指出，这一直给美国患者带来了不成比例的负担，所以他们看起来是在采取一种主动立场，而不是被迫进行。
这很聪明，将政治现实与更大的公共卫生叙事框架联系起来。现在基于所有这些数据，关于再生元未来的增长前景，我们应该得出什么结论？
我认为有几个关键的收获。首先， Dupixent 作为旗舰产品仍然非常强大，有多种扩展机会。其次，他们的管道非常丰富，我们讨论的只是少数几个项目，但管理层提到有大约48个项目处于不同的开发阶段。确实。第三，管理层在执行上显示了纪律性，他们投资于研发，但也在通过回购和分红向股东返回资本。第四，新兴的机会，肥胖市场、基因疗法、新补体靶向方法都表明公司远不止 Dupixent。
但是肯定有一些风险需要考虑，对吧？
绝对。首先，管道成功是不确定的，仅仅因为你有很多项目并不意味着他们都会成功。其次， Dupixent 最终会失去专利保护，虽然管理层提到有许多不同类型的专利，但生物制药市场中生物类似物的竞争是真实的， 第三，政府定价可能成为一个趋势，这可能会影响未来的定价权。
这些都是投资者需要记住的关键点。让我们总结一下第一季度的情况。如果我是一个投资者，你会给我什么样的外带？
我会说，再生元展示了一个强劲的开局，他们的核心产品表现良好，他们的管道充满承诺，他们的执行似乎很专业，但你需要监视的事项包括管道项目的进展， Dupixent 生命周期扩展的成功，以及政府定价趋势如何影响其他市场的定价权利。
公平的总结。 Jordan， 感谢您今天的见解。
我的荣幸， Alex。
在我们离开前， Jordan 有一个重要的说法要说。
是的，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仅供教育参考。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
非常感谢所有收听 BetaFinch 的听众。如果您喜欢这一集，请订阅我们的播客，并在您最喜欢的播客平台上留下评论。不要忘记访问我们的网站，获取更多分析。这是 Alex， 我们下期再见。Jordan 和再见各位。字数统计约1050字。今天的财报分析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欢迎在 Patreon 上支持 BetaFinch。您的支持帮助我们升级语音质量，覆盖更多公司。访问 patreon.com/betafinch 了解更多。感谢收听。